那么现在问题在这里，
我们怎么能有神的保全？
神是爱有的，但是我们怎么能保证这个爱不改变颜色，这个爱不褪色？那我想，如果我们没有那个保证的话，我们每天都是如履薄冰，就好像很多的婚姻都是如履薄冰一样。先生稍微离开家久一点，先生如果到一个地方，你发现说可能试探多一点，你会发现，你不管妻子多么信任他的先生，他心中总是觉得有几分的不安。所以我们看到爱的保证是非常多，神是爱没有错，但是现在尤其在挪亚身上，神的确是爱，但是我们要问这个保证在什么地方。所以现在你看见神可以抓住人，人抓不住神，所以神和人来往啊，人和神来往啊，你看人最没有把握，神有把握，因为他是神啊。你看见吗？有两个人是旧约的人物，一个是以扫，一个是雅各。这个以扫生下来，圣经说他全身都是毛，对吗？那么雅各呢，一生下来全身都是光滑的。所以你看你们，雅各本来希望做老大，结果很不幸给哥哥抢先一步，所以他不甘心，就抓住他的脚跟。但是为什么抓得住他呢？因为他全身都是毛。所以现在你明白，这雅各能抓住这哥哥，但他哥哥呢抓不住他。所以你明白吗？这雅各的特点就是我们每一个人的特点，成功有一个秘诀，会抓才可以。所以 你拿雅各跟摩西比较的话，你看见雅各给他20年，他出去的时候孤家寡人，就回来浩浩荡荡，牛群羊群无数，这是他救救的。然后呢还有什么？还有就是这个四个妻子，十一个儿子。所以想想看，这个实在说来，这个很刚刚回来，但后来又在路上又生了病啊。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看他是在成功的人，但是摩西就是啊，摩西40年，结果还是看羊的，看那羊啊，你看他窝囊的很，那个羊还不是他自己的，还是他岳父的。所以你如果把这两个一比较，你看为什么雅各很成功，雅各会抓的。所以现在你发现两个人谁吃亏呢？当然是以扫会吃亏嘛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以扫抓不住他，全身是光滑的嘛。所以这样的人呢，他的抓住全世界，全世界抓不住他，所以这个人一定是成功的。所以我是用这个来给大家看见，你看这是两造在一起，如果雅各如果跟以扫在一起，这是两造不错，但是两造在一起这个来往的时候，你会发现好像一边就吃亏一点。那如果人与神来往的话，当然神是信实的，你如果认识神的属性的话，毫无问题，我们应该能够安心。但是问题到底是人跟神太悬殊了，神是绝对的，你看见吗？神他能的确能抓住我们，但我们抓不住他。所以神知道我们不过是尘土，神要我们安心。爱不只有爱，而且给爱的保证，这一点非常宝贵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呢，你看神明白，神知道这个挪亚心中七上八下的事情。那我们知道挪亚后来也软弱，你记不记得他在葡萄园里面他也喝醉酒了。所以挪亚他知道他自己的本相，他不知道什么时候他软弱，什么时候跌倒，他不知道。那么是不是这样神就弃绝他，神就不要他了，神就把他放在一边了？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我们每天一天到晚我们这个人就是七上八下，心情好一点我们在天堂，心情不好一点往地狱跑，那一天天堂地狱不知道跑多少遍。所以如果这样的话，这个基础不能做，你看这样。所以这个约非常重要。什么叫约呢？约什么意思？约就是说神知道挪亚七上八下，所以他是他跟挪亚立的约。立的约什么意思？神愿意把他自己圈在限制在他的约里，神是完全自由的，谁都抓不住他。但是现在呢，神为了亲近我们，辅救我们，他说好了，我和你们立个约，这样你们就安心了。我和你们立个约，我就受了这个约的约束。那么因着受了这个约束的缘故，那么好了，你现在就可以相信，你就可以相信。所以呢，圣经告诉我们说，神就和挪亚立了约，然后呢，那个立约的记号是什么？太好了。
这个彩虹严格说来啊是给神看的，这个很幽默，好像啊神忘记，但他一看这是好像啊，这个不是，好像他忘记了，但他每次一看见彩虹他就想起来了。你看其实神不会，神的记忆力太好了，神不可能不记得，但是不要问这种语言什么语言，这个语言就是天父救我们的语言，知道我们担心，知道我们抓不住，所以怎么办呢？所以神现在他就谦卑他自己，所以神和人立约是神非常大的谦卑，非常大的谦卑。我不知道大家晓不晓得这个领带是怎么来的？有人告诉我们说，领带啊是早很早很早这个夫妻啊在争吵的结果。因为最早的时候这个太太头发很长，所以吵架的时候先生一下就抓住了太太，但是呢太太抓不住先生，先生头发是短的，所以就替他发明了个领带，所以下一次呢你抓我的头发我就抓你的领带，那么这个好像是彼此。所以弟兄姊妹，我用这个比方一直让弟兄姊妹明白说，许多时候神抓得住我们，我们抓不住他，那么怎么办呢？但是爱我，你如果神不做什么，你一点都你无可他奈何，但是感谢神，今天神如果要和人来往的话，他把他自己限定在那个约里面。所以现在你只要看见彩虹，就告诉我们说神再也不用水来灭这个世界。所以最后这个世界从旧天旧地变成新天新地，神是用火来灭，不是用水来灭的。今天可以玩水枪不错，但是水枪不会毁灭这个世界，倒是原子弹呢核子弹呢像这些东西倒是可能的。所以你看现在很多的武器多半都是火的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见神的应许就是神的应许，所以用这个大家就明白说神怎样和人立约。那么在西乃山也说，所以大家如果读到这个读到以出埃及记的时候，那么在西乃山呢神就对200万人立约，那么立约的时候有个凭据，那个凭据不是彩虹，那个凭据乃立约的血，有羔羊流了血了。那么现在呢根据这个立约的血，我们就晓得说以色列人和神立的约了。那么这个约什么意思呢？就是说如果以色列人履约了，执行这个条约了，所有的祝福都是他们。那么这个时候啊，如果他们照着10条诫来做，照着律法来做，每一条都遵循了，那现在神非祝福他们不可。神不能说今天我情绪不好，我不高兴，我不祝福，不，他不祝福也得要祝福。为什么？根据那个约，神已经说了，神一定要算。那么，所以是很清楚。那么，但是呢，如果以色列人没有遵循这个毁约了，那么怎么办呢？神就根据那个，就根据他们毁约的行为审判他们。所以现在你看见呢，有两个结果，一个是祝福，一个是咒诅。如果以色列人听神的话，遵守神的诫命，神非祝福他们不可。但是呢，如果他们失败了，如果他们没有遵循神的旨意，没有遵循那个律法，那么律法书上的咒诅就很自然就领导他们。但是不要忘记啊，这个只限定于谁和神立这个旧约，所以我们这些外邦人没有份。我们这些外邦人，你看见了，他们如果因着遵循律法蒙祝福了，那么他们就蒙了祝福了，和我们没有关系。但是如果他们因着得罪神了，结果受了咒诅了，和我们也没有关系。所以圣经说我们乃是在这个约以外的。那么这个约是什么呢？这个约就是旧约。那我为什么要提到这一点呢？因为我们有旧约全书，有新约全书。那为什么旧约叫旧约全书？不要忘记当初神和人立约的时候，最早的约书是10条诫，但是后来这个10条诫神继续的说话，继续的发挥，那么就是整本的摩西5经，那么最后就是整本的旧约。所以这个书，所以弟兄姊妹，你看见了神在旧约怎么对待以色列人，是根据旧约来对待他们。所以这一点我们要清楚。那为什么他们是神所拣选的？因为神和他们立了约，所以这个约书的范围呢，乃是所有当初在西乃山和神签约的，那么这就是以色列人来说的。所以我们知道说 今天以色列人的祸和福都和他们的实行有关系。如果他们遵守了每一条诫命，神非祝福他们不可。所以什么时候他们不对的，什么时候他违反了神的诫命，那么神的咒诅当然就临到他们。我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他们到了西乃山，后来不是摩西还没有下山，他们已经拜偶像拜了金牛，那么拜了金牛肚以后，神就跟摩西说，因为摩西是个中保，你记得立约的中保当时的摩西，是摩西在中间来看两道的，这一边是祭坛，这一边是百姓，所以一面的血是洒在祭坛上，是代表神的一方，然后洒在百姓这一方，是这是两道，你看你们，所以他们两道在那立约的时候，那么一面是祭坛，一面是百姓。那么大家用新约的话很清楚，这个祭坛乃是指的十字架来说，所以立约你看一是两面，一面是十字架上的血，一面呢你看见我们主耶稣的血就洒了我们心中的天良，我们每一个人就像那个被洒血的百姓一样。那这是新约，所以不管怎么样，你看这是两道。那么旧约的中保是谁？旧约的中保是摩西在中间来看，结果你看现在呢，等到毁约的时候，你看，所以神就找中保。你看现在他们已经毁了约了，所以根据那个约，神可以完全把他们赦免。但是你记不记得，摩西呢就为以色列人求情，然后就提醒神说，其实神以色列人不光和神立了一个约，以色列和神立了两个约，有一个约是和亚伯拉罕的。那个约是没有条件，那个约是永远。根据那个约，神应许亚伯拉罕，神答应亚伯拉罕，就是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，还有迦南这块地要给他们。那个约因为是无条件，那个约因为是永远的约，所以呢，现在你看见神对待以色列人，他是在这两个约之间去取他的平衡。所以你看旧约以色列它的历史，一面是旧约是西乃山的约，还有亚伯拉罕的约，两个中间取得平衡。所以当神要迁怒以色列人的时候，摩西的祷告是什么？摩西祷告不是根据旧约，不是根据西乃山的约，是根据什么？是根据这个和亚伯拉罕所立的约。所以就提醒我们神，你纪念你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你是怎样答应过亚伯拉罕，他的子孙要像海边的沙那么多。如果现在你把他迁灭了，那么你的这个约你怎么办？而且这块地要赐给他们。所以现在我们明白了，你如果读旧约，很多地方我们不明白神为什么这样对待以色列人。再举个例子，比方说他们说钉他十字架，钉他十字架，愿流这人的血归到我们和我们子孙的身上。这就是你看见吗？所以等到所以神就根据旧约来对待他们，因为这个缘故，你看见他们就开始漂流全世界1800年之后，到处像皮球一样成为笑谈，成为祭祀，成你看这个就是以色列的历史。